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十月开始的时候，国庆节的时候呢，继续有这个姚谦牧师也有万峰在这里跟你祝啊，救救我。
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呢收到这个吕姊妹的分享啊，她说呢听了9月7号的这一期节目啊，哇，我看到的那些关于大卫的孩子的问题、约柜的问题，其实我心里头也是一直有疑问啊，一并都解答了。特别喜欢万峰幽默的开场，能够跟我这位听众互动，非常荣幸。下一次一定有其他问题呢，会跟我们相处的哈。
所以万峰有人称赞你啊，幽默大
师。对啊，所以我立刻就读他的那个分享了哈。
对啊，有万峰的地方就有。笑声
有什么吓死我了啊！在这个国庆节里头呢，我想大家呢都有些时候可能待在家里头啊，休息一下，默想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想挑一些题目，就是跟神的那个关系的题目。我们敏不敏感去理解神呢？3920呢就问了，就是在自己做了一件觉得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之后，如果后面的生活里头发生不顺的事情，就会觉得神在惩罚自己，会把因果关系套在里头。那面对这种方法的时候，我是不是这样做是正确的呢？例如我今天说了一个谎得罪了神，然后之后呢就到下面就好像跌在地上了，那这个是不是神的惩罚呢？
啊，3920，我觉得有一点矛盾。一方面呢，你都很诚实，觉得自己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应当常常要讨神喜悦。所以呢，你一方面懂得自己做的不对啊，那么就认罪啦。如果真的严重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也有一些怀疑。哎呀，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
是神的惩罚，
是神的惩罚，我就不知道这个你要问神。因为
其实我也经常这样想啊，有些时候
那么你怎么回应他？
我也是这样想啊，那怎么办？我有些时候真的觉得得罪了神的事情，然后呢没有认罪，然后呢之后呢就发生一些倒霉事。嗯，神一定是在提醒我，哎，万峰，你做了这样的事情真的不合适。哎，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提醒了我，真的，哎，原来你做的事情是错的。
我们人会软弱，我们承认的时候呢，神是慈爱的，他一定知道。但是另外一方面，姚谦觉得，哎，神不是一个我们说是小气的神，他不会随便跟你计算，哎，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好像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子女，会这样常常这样的来对我们说话吗？
所以我刚才就说啊，起码无论那个是不是神的惩罚，但是只要呢你想着这个是啊一个的提醒啊，是啊，你之前真的做过错误啊，那你现在面对这个事情就再提醒你一次，让你之后少发生同样的犯罪，那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你就对神敏感了嘛，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你做的是不好的，你再提醒自己一次。
你不用想神是不是会这样的对你惩罚你，你就要想是我在这个事态里面我学了什么功课，我有没有真的诚心的认罪，这个反而是在神面前应当有的心态。
还有你收到这个信息以后，你有没有知错能改，你之后走的这条路你有没有起码减低你犯罪的频率，你可能啊，平常一天都到晚都是这样的，那可能你改为一个礼拜才可能偶尔会碰见，那这个已经是一个好的进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在这个成圣的那个道路上面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我觉得首先不要觉得神是惩罚你，可能是提醒你，这个不一定是因果关系。
我们应当常常良心清正，再念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有 Veronica 的问题啊，他就说呢，现在呢，很多时候有一些正念啊、冥想啊，都被放进去心理学的培训里头。那基督徒如果要参与这些的内容，是不是不应该参与这些冥想的活动呢？
这个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姚谦看来，因为呢，正反两方的信徒对这个所谓正念冥想的活动呢都有意见。
对啊，正面来说，其实教会2000年来的人都在谈灵修啊，灵修很多时候也是倒空自己，让圣灵走进你的心啊。但是另外一个派别就觉得啊，这个新纪元的啊，不知道什么的东西，你倒空了自己以后，你不知道什么会走进你心啊，你空了吗？那可能走进你新的那个是魔鬼呢，你怎么知道？所以呢就有不同的派别，
所以呢有不同的因素呢。一方面你要参与这种正念冥想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你自己的心理健康，还是你说要追求什么灵性上的进步？那么寻求灵性上进步就不一定要参与这些正念冥想的这种的安排了。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在基督教的灵修的那些传统里头，你一定要有一些明确的一些的指引去帮助你。例如在教会历史上呢，有一些的修道的群体，例如本都会啊，例如什么奥古斯丁会啊，或者一些耶稣会啊，那些天主教那边的传统多一点点。那些的传统呢，其实在修炼修道的那个过程呢都有一些指引。例如说他会说你要在那个时候你默想的那个是一段的经文呢，或者你要尝试吃饭的时候呢不说话。他们就是用这些的模式呢去锻炼自己的心灵，怎样去冥想或者默想。
就是说你跟谁参与那个什么课程啊，正念的课程的导师是什么人等等呢，都是有影响的。就是因着这个议题呢就比较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就更当要小心。至于你应当不应当参加，那个是你个人在神的面前的决定。
最重要是看看那个老师是谁，那个老师如果你也可以看看能不能在外面观察，你看过他原来他的引导是很符合圣经的，他的引导真的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有成长的，那个就值得做。否则你真的倒空了自己，空了那我放啥都可以，放脏水也可以，一条水沟可以是污水沟也可以是干净的水沟，那到底你放啥进去，这个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留意。
主啊，救救我！
到活水泉源的问题了，他呢就问如何放下自己的意思呢？因为我私欲特别重，如何心里头充满神的话？怎样可以看肉体是无益的？
那么活水泉源，你特别说自己的私欲特别重，那么你对自己这方面的认识是不是很有心得呢？话说是我们人不管我们是谁，我们这种自我中心自我私欲这个私欲这个范畴呢都是特别软弱呢。这个我的意思说，如果你对这方面有自我认知，那么已经是得胜了一部分。因为从圣经的观点来说呢，私欲这个呢是不好的事情啊。所以使徒保罗要提摩太啊做神的工人呢，要跟那些清心的人来接着祷告等等，来追求公义仁爱和平，不要随从自己的私欲来行事。所以如果你有这种的自觉呢，我已经觉得呢都非常好。至于你说怎么样可以充满神的话语，这个都没有捷径的。
多看哦，多读咯，多
听啊，要多来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来祷告，
就是氛围啊。
氛围就是你要常常跟好的信徒基督徒在一起，有他们的支持 就算你很软弱，你觉得自己的信誉很重，也有他们来看守你。
嗯，对了，那是不是一定要看这个肉体为无益的呢？那圣经就已经说过，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是不是应该拒绝肉体，只看心灵呢？
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身体，是肉体。肉体翻译叫肉体那个字呢，圣经里面呢，很多时候呢，如果跟信誉有关呢，就是败坏的、不好的那方面，我们不要抗拒圣灵。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哎，我的信誉特别重，是负面的。不单是说你的这个身体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误用它，而且陷入这种的罪恶的试探里面的那个，就是我们要小心了。
哎，很简单，你拿一张纸出来，写下你有什么私欲特别重的，然后标下来，每次你想到的时候就画一下，那你就记录下来一个礼拜你有多少这样的，你觉得你跌倒的那个时候，然后记出来，然后呢下个礼拜再计算，如果减少了，那个就是一个进步啦。
这个是方法论，但是我觉得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自我了解也有一定的，所以就
但是现在他是认罪了，没有悔改，你明白吗？认罪就是口里就承认了，但是之后你悔改就是你行出来的行动，那你才会有真正的改变。你可能要变一下环境，变一下那个平常的一个人单独相身处的那个位置。
祸水泉源，我告诉你，当圣经告诉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的时候呢，他特别要我们来小心试探，所以你要远离一切的罪恶引诱你的方式。
对了，耶稣也说嘛，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不要遇见他，就我们脱离凶恶。在面对凶恶或者那恶者的时候，你可以离开，你离开那个环境，不要让自己停留在那个位置，让自己继续受伤害。
要靠神的力量来抵挡一切的诱惑。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徒呢？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我们因信心成为基督的肢体，因此在他的受膏上有份，所以可以承认他的名，把自己当作感恩祭献给他，又可以用自由的良心在今生与罪恶和魔鬼征战，然后在永恒中将与他一同掌管万有。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首先呢，我们做基督徒就像是在参加一个超级英雄团队，耶稣就是我们的队长，而每个基督徒都是他的队员。其实基督徒这名字是从基督来的，意思是我们跟着耶稣走，一起打怪升级。然后好像我说啊，基督徒也同样有先知、祭司、君王这三个超厉害的身份。先知就是说我们也要听听神和我们说什么，然后告诉身边的人，例如就是好好向身边人传福音啦，做一个好榜样啦。祭司就是说我们要经常为身边的人来祷告，把他们的需要告诉神，你今天祷告了吗？君王就是说这个地球是神交给我们负责管理的，我们要好好照顾这个生病了的地球，照顾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家庭，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有责任的。所以说当基督徒就是好像当一个小基督一样，我们同样拥有先知、祭司、君王这三个超厉害的身份。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要找要签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教会干嘛跳过一舞？如何面对教会事务？能不能吃败神迹物？
解决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我。
主啊，救救我！有姚谦牧师、万峰在这里。我们呢，今天呢，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部分是关于听众朋友最爱的部分，就是传疑时代，就是创世纪，没人知道的什么时候的时代啊。那这个青青呢，就问一个问题：巴别塔是不是神话传说呢？
那么巴别塔在圣经创世纪十一章有记载啊，这个都很明确。但是开始的时候呢，万峰就说，哎呀，这个什么叫做传疑的时代，是不是就是这些记载啊，包括圣经都是不一定是事实啊，是不是这个你那里的是这个考量啊。啊，我也很难这样说我，但是圣经记载以外呢，跟好像这个巴别塔的故事呢，有没有在圣经以外有记载呢？
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哪怕它不是神话，但是呢，它怎么样也是一个传疑时代，因为它不是有一个历史对照，它不是一个信史，我们说是可信的历史的那个，就是有年月日，有这个地方，有这个环境到底在哪里，这个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考古可以告诉你什么是巴别塔。所以呢，暂时就它跟神农尝百草啊，女娲补青天，我经常说盘古初开，都是大概是那个的情况。但是呢，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圣经能不能够用神话的题材去写出真理呢？
我个人呢就觉得可以的，但是保守的教会呢，很多人对这些意见建议就不一定是可以接受。
我跟你说，网上你搜一下神话题材呢是什么呢？神话是一种古老的故事题材，主要产生于原始的社会还有阶级社会初期。当时的人没有科学的知识，没有办法用科学的观念来解释自然的现象或者解释他们的历史，于是呢就把他们的自然还有社会加以形象化，做成的一个有一些是觉得好神奇的故事。例如巴别塔这个环境，哎，是不是那个人就是一建一座塔可以通天呢？现在我们最高的高楼大厦也到不了通天了，对不对？第二就是当时的人是不是神一变他们就变乱了这个口音呢？这个是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事情呢？可能这个真的是用一个神话的那个方式来表达当时的人分开不同的民族还有文化。
我已经说了我的立场，就是说我相信的创造主上帝他可以用神话的方式来表达真理，但是我们还是回到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是要相信圣经的记载都是神的启示。
还有要记得
启示呢，就不是让你跟我去猜测它到底是这个到底是那个，我们是用信心去接受它里面的所记载的一切。
还有他的那个启示是告诉你什么呢？就是人跟人开始有裂痕，就是人跟人之间跟人觉得人定胜天，其实神并不这样看。还有人就是因为这样原来会分裂，大家好像分开在世界各地，也是第一次的大流散，人就从一个地方一起努力然后分开了。
你要分析故事，包括巴别塔的故事，就刚刚你说那几个重点都是我们从这个记载里面可以得到的启示咯。
主啊，救救我。
好，到文华弟兄的问题啊，他说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死了才开始记载女性的年龄是几岁死的呢？以前都没有记载女人是几岁。那这个很简单嘛，就是男权的社会，可能对于女性，除非她是有一个很大的历史的重要性，否则都没记载。你看都没记载大卫的老婆几岁死啊，但是大卫几岁他就有记载啊。
所以文华弟兄这个问题都是很心水清啊，我们广东人说
是就是很
他可以看得出，哎呀，观察出来圣经里面只是个撒拉才记载他死的时候享受127岁啊， 但是我觉得呢，一方面万峰说这个年代是古代社会特别是男权的年代了，另外我们也不要太过分来问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呢，比方我们说哎呀，特别记载莎拉是不是她太重要，其他的女性就不重要呢？圣经没有这个含义。
那你这样说，地球这么多女性为什么只记载莎拉呢？这个就是跟救恩史有关嘛。还有莎拉为什么记载这个年纪呢？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想表达莎拉是高龄产妇，那个时候很老才生孩子，这个完全是出于神的恩赐。那所以就算他享受127岁，我们也不能够按照今天的127年来记载，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的一年谁说是365天的，没有人这样说啊。
当然你说莎拉，如果你查找创世纪里面特别记载他127岁才离开世界，因为他的背景啊，好像万峰刚刚说，哎，这个亚伯拉罕在神的启示差遣呼召里面很重要。但是莎拉往后呢，其他的女性完全都没有记载他们的叙述。
他说莎拉是第一个，
莎拉是第一个，就是他是划时代的代表。
嗯，对了，所以呢，就是圣经有些时候他的选材他的记载可能对于他是一个口传的历史，所以呢，你要想想亚伯拉罕再到摩西的那个年代可能已经经历过600年，是不是？因为他以色列去了400年嘛，再加雅各再加以撒嘛，差不多500-600年的那个时候，那你到后来记载的可能只能记一些很明显啊，一些大家都记得的一些故事啊，流传下来的事情。因为当时他们不是好像我们今天有电脑可以记载，有历史书可以记载，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口述的一定是有一些的不是最仔细啊。对，
圣经本身没有说解释，哎，为什么要特别记载莎拉127岁？我们只能这样的来思考，哎，因为他如果记载他的岁数呢，那么我们怎么样解释以撒啊、亚伯拉罕呢，就比较有一个背景了。那么其他摩西的妻子有没有特别记载他的岁数？也没有了。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为什么称他为基督，就是受膏者呢？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因为第一，基督被父神所立，被圣灵所膏，做我们至大的先知，唯一的老师，又将神救赎我们的奥秘计划与旨意完全启示给我们。第二，基督也是我们属天的大祭司，将自己的身体一次献上，救赎了我们，他又长远活着，为我们向父祈求。第三，基督还是我们永远的至高君王，用他的道话语和圣灵管理我们，并护卫保守我们，使我们能一直在他为我们所得着的救赎之中。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这可是个大灾问啊。不过别担心，我来给你讲的简单点。基督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也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在古代，以色列的受膏者分为3个种类：先知、祭司、君王。而基督就是一个人担起了这3个身份。第一就是先知，先知的工作就是传递神的话语，就像你老是替妈妈传话一样。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负起了替神传话的责任，同时要将神的审判告诉这个世界。第二，基督是祭司，祭司的工作主要就是拜神，烤牛羊肉献给神，为普通人代祷赎罪。但是基督不单是祭司，还是祭物，他在十字架上献上了一次的挽回祭，用自己的身体来拯救我们，一次性毁灭罪恶。他经常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又是祭司又是祭物的基督，谁能匹敌啊？第三，基督是超级无敌无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君王。 咱们跟着他呀，不是要求有肉吃有蔬菜吃，而是知道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却是借着他而创造的，他就是万有的掌管者。所以啦，总之呼喊基督就像是在说，嘿，这位超级无敌先知祭司君王守护神，希望以后每次听到这个名字，你都会想到小姐姐我说的话了。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万峰在想呢，国庆节可能大家都吃了好多东西，所以呢今天跳一些大家最喜欢的吃东西的一些的问题啊。幸福一号就问，犹太人不吃猪肉不吃海鲜，那他们吃啥？
什么都可以吃啦、
他们不吃这个牛肉煮牛奶，不吃这个鸡蛋煮鸡啊，其他都可以吃，牛啦羊啦鸡啦还有鱼，但是他们不吃那个螃蟹，不吃这个贝壳啊，不吃那些虫啊那些。
我对吃呢没有意见啊，也没有研究。
那如果你真的想试试犹太人的餐单，我跟你说最简单呢是有机会坐飞机，然后要求特别餐，要求犹太餐就可以了。
哇，这个我没有想过我坐飞机要这样。
你可以试试看。
主啊，救救我。
好，之后有两条好厉害的问题，吃血的那个问题啊，贴 Tiny Jane他问一个问题，就是呢，基督徒不能吃血，但是肉里头的血处理不干净怎么办？这肉还能吃吗？尤其是去饭店吃饭，例如我们广东白蟹鸡里头都有血吗？几乎那个熏菜都是拿水冲一下，不用水泡，血都走不出来，那我还能在外面吃饭吗？
其实到今天呢，确实的这个问题迎回了很多遍，而且
但是呢
在基督徒的群体里，听我说，姚谦觉得可以去学，但是有同工呢，亲爱的同工呢，也曾经对我说，哎呀我不去学。那么我也很尊重他，因为就是有两边的看法嘛。那么按圣经呢，如果你看旧约利未记都很清楚，哎呀不要去学等等啊，这个在旧约里面，因为学里有生命嘛。但是
还有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
使徒行传还没有谈到新约了，新约那个也禁止那个外邦的人他们如果拜偶像呢那个也禁止他们去学，所以呢不去学呢有他的因由，尊重圣经的解释。
但是录音飞问的厉害了，他说圣经不能吃血嘛，那我自己牙齿出血，那吞进这个肚子里头算不算？
一点血就没特别的问题，除非医生说，哎呀，你的血本来就有问题，那么你吃不吃血都有问题咯。
这个不是吃进肚里头，这个是循环回到你身体里头。
我明白的意思，这个是卫生的缘故，有时候。
那你自己的有什么卫生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在通则里面呢，去学呢，有没有人特别说你万峰跟姚谦要特别要去你自己
打落牙齿和血吞嘛？这个不是我们华人的那个传统吗？
哎，我不晓得这个呢，盼望我们一方面跟从圣经的教训，另外也比较智慧的按卫生按健康的原因，我们就不去了。
你们变着法子每天问不同吃血的问题，气死我了啊！好了，那谢谢你收听我们的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